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哦！我们每一个主日的早晨哦，那我们都可以一起的聚集，来到爱我们的天父上帝的面前，来到他的宝座前，我们可以一起敬拜他哦，领受天父的爱。那我真的觉得，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很大的福分。而且也是最大的特权，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恩典。真盼望，就是很多人，可以跟我们一样，有这样的福分跟恩典。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想到兴旺福音的时候，在你的心中，你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心里面我觉得那个是上帝呼召牧师传道的工作那或者呢就是宣教士到很远的地方去传福音那这个叫做兴旺福音这样。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曾经也有这样的想法？那或者呢？就是我们心里面我们会不会这样想？兴旺福音，那就是那个很有活力啊，身体健康的年轻人，然后他们去到台西，去到湖尾，去到泰友教会，这个就是兴旺福音。那又或者我们会认为那就是那个退休然后有时间的人就去到各个安养中心啦去到过过教会然后去到仁爱之家等等的这个叫做兴旺福音。那反过来说我们会不会其实我们是这么认为，就是我的工作真的太忙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兴旺福音。又或者是我们觉得我的家务真的很繁重，我有家人要照顾，我不能兴旺福音。或者是我们感觉到我的身体不好，然后我有各种沉重的考验，所以我不能兴旺福音。我在想就是会不会我们的内心深处其实我们是真的这么认定就是兴旺福音呢，其实只能够靠着特殊的族群靠着那一些顺利平安成功健康有时间的人靠着他们去完成那其实今天的经文其实是让我们看到福音能够兴旺起来，并不只是像我们看见或者是像我们所想象的这样而已。腓立比书呢它是记载着保罗他传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宣告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当罗马皇帝他听到的时候，罗马皇帝就认定这个福音会威胁他的地位因此呢就把保罗抓起来然后把他囚禁那罗马皇帝呢其实还动用了那个御营全军那这个呢是罗马的精英部队。那囚禁的方式就是每四个小时轮班一次非常严格的来监控保罗。那可想而知就是差他出去的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定是非常担心。因此呢保罗他就写下了腓立比书写给弟兄姐妹。在一章的十二节，保罗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保罗强调福音没有因为他被捆锁就受到拦阻，反而更加兴旺了。那兴旺兴旺的字义呢是向前推进在十二到二十六节的当中有三处的经文十二节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十八节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二十五节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 又长进又喜乐，这三节呢它都表达同样的意思、哦、就是福音向前推进。那兴旺、哦、这个字在希腊文的里面它通常会用在三方面、哦、第一个呢是指先锋部队、哦、为着后面的军队呢来开路前进。第二个呢就是像那个船只在大风浪的当中破浪前进。第三个、是指旅行者破除路上的障碍向着目标前进。那我们今天就要借着兴旺的这一个三个用法、兴旺这个字的三个用法来帮助我们、就是在各样的遭遇中我们可以照着主的眼光和心意使福音向前推进。在一章的13到14节、就讲到、如同先锋部队使福音向前推进。13节，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们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好，保罗原本他是要到罗马，到罗马教会去传福音，可是呢他现在却被御营全军严格监控。那其余的人呢，就是那一些要审讯保罗然后要断定保罗传福音是不合法的人，所以照着常理推断，福音应该是到这里就不可以再传了。但是保罗呢，他就像那个福音的先锋部队，他就把握住了这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接触到每一个罗马精兵啊，所以他就，就是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罗马精兵呢，他们都知道保罗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被抓被捆锁，所以凡是来到保罗身旁的人呢都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推断、很有可能御营军里面有一些人他们听了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呢，他们信主了，然后他们就去了罗马教会，他们就在那里他们诉说他们信主的那个得救的见证，然后当罗马教会很多的基督徒听到了保罗在监狱里面是怎么样的坚定的信靠主传福音，那他们就从原来的那个担忧怀疑害怕的当中就得到了更大的信心和勇气，于是呢他们就更放胆的继续传神的道，使福音大有进展、福音是在罗马大有进展，这个是超越保罗的想象的。保罗遭遇逆境，但是呢他没有因为失去自由而自怜抱怨神、他不是向神说主啊我是要去传福音，那你为什么没有保护我、还让我被关起来。保罗他是从福音向前推进的角度去理解自己的处境，他就明白这个其实是神听了他跟腓立比教会的祷告，他就看见这里他来到监狱里面有一个非常棒的传福音的机会，他就更加的明白原来他所遭遇的一切呢是和福音的进展有紧密的关系的。保罗他好像是被捆锁失去自由，其实他是一个先锋部队、他进到了原本不可能进入的那个战场的最前线，他在监狱的里面呢使福音向前推进，而且他化解了在监狱外面、化解了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化解了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恐惧、于是福音就兴旺，然后福音就向前推进了。我想今天我们大概不会像保罗那个时代，我们因为信耶稣我们成了基督徒，结果我们的信仰被逼迫，然后我们被抓被严格监控，但是我们 都会遭遇一些事情，然后这些事情会让我们感觉到自己被捆锁受限制。我们面对这样的遭遇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人性里面我们是会自怜，会怨天尤人，甚至于是满心苦毒。但是在福音里面，其实我们有更好的选择，就是相信所遭遇的一切是神带领我们到那样的处境中，成为先锋部队，成为先锋部队，然后可以让福音向前推进。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在那样子的境况中，我们可以对神更有信心，我们可以对福音是可以更能够去经历。在过去我在这里就在这当中，我和很多就是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姐妹们在一起非常多的年日。我看到这些姐妹们呢，其实很多就是要承担起家里面的家务，然后要陪伴照顾长辈儿女然后要照顾先生，他们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其实面对这样沉重的担子，我看到姐妹们就是在福音的里面对自己呢有一个全新的理解有一个全新的经历，就是他看这一些在他们身边的人呢就是他们的御营全军我想在外面的社会呢，其实很多人会认为这些沉重的担子呢是传统社会给女性的捆绑和枷锁但是我真的看到姐妹们就是在听见了福音之后，其实是从心里面甘心乐意的自愿成为家里面的那一个先锋部队姐妹们追求那个生命能够在基督里面成长成熟，而且呢是更有智慧去料理家务，然后照顾家人，而且呢为家人能够信耶稣坚持不懈的付上长时间祷告的那个代价我真的可以见证看到那姐妹们那个渴慕学习用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来教导带领儿女长大成人的那一种跟随主的心和行动。然后呢我真的也看到他们就是在教会的各个角落默默的服侍神服侍人，他们其实都经历过很多不容易的那个试炼和考验，过程很辛苦但是这许多年过去我看见有些姐妹的先生儿女父母就陆陆续续的有机会听见福音，然后也在我们的当中信主受洗加入团契一起认识主我想在基督里的我们我们所遭遇的那个困难和限制并不是让福音受拦阻的理由其实在各样的处境中，我们就如同被神差派到那里的先锋部队可以让我们所遇到的人都能够有机会听见福音，福音可以借着我们可以向前推进，可以兴旺福音。再来15到18节，如同在风浪中破浪前进的船只，帮助福音向前推进。保罗他正面对着教会外面有罗马皇帝审判官，有各种有权位的人挑战他所传的福音，那保罗呢都是直接向他们辩明福音其实这个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考验但是在教会的里面呢也起了不小的风浪。在15到17节这里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好，这里呢这个结党结党的原文呢是自私是照着自己的意思为自己能够得到好处去传福音。那 他们的动机呢就是出于嫉妒、哦、所以很容易造成纷争、哦、那里面有很多的虚假不诚实，那基本上就是对保罗是怀着恶意、哦、要让他身心灵备受煎熬。那这一些人呢很有可能就是罗马教会中那些有地位的人，那他们不希望保罗到罗马教会去传福音去讲神的道、哦、所以既然保罗他是因为传福音的那个罪名被抓嘛、哦、所以这一群人他们就更积极的传福音、哦、就是让保罗的罪名更大，然后让他继续被关、哦、也就是只要保罗不要被放出来，那这一群人他们就可以握有教会的主导权、哦、所以这个是当时教会的风浪。好，有些人爱耶稣那就支持保罗，有些人呢就嫉妒纷争结党不诚实就攻击保罗。好，所以可想而知齁，其实教会就是正在面对那个分裂的危机。好，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是被攻击的保罗，那你会如何回应？好，要是我齁，我一定会觉得很委屈，然后呢会很想要为自己辩解，而且我一定会想方设法要让那一些动机不良的人，我要指出他们的不良动机，然后我要他们认罪悔改。我一定会这样做。那如果结果不好的时候，我可能我会觉得很灰心很失望完全放弃。但是呢保罗其实他跟我们大多数的人他有着不同的观点和做法。在一章十八节保罗说这有何妨呢意思就是没有关系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保罗的这一句话就平息了教会可能的风暴他就像一艘船在风暴中破浪前行，他在风浪中他专注向着目标前进，他没有因为别人对他的抹黑恶意控告散布不实的言论，他就花时间花精力去为自己伸冤辩解，或者是进入到那个以恶报恶的循环。保罗他看见不论传福音的人动机是如何，不论别人对他的评论是如何，只要传的是福音的内容，只要结果是帮助福音向前推进，只要基督被传开了，保罗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只要福音传开了，自己被抹黑没关系。好，那有人就会觉得说保罗真的是太阿 Q 了竟然教会有这么大的问题，教会里面有嫉妒纷争结党不诚实，然后他竟然完全漠视教会的危机，然后他竟然坐在监牢里面被抹黑还觉得不会很丢脸，然后觉得很欢喜。其实保罗呢他更看重的是在这一些事情发生之后所导致的结果是让更多人能够得到救恩，基督被传开，福音更向前推进，这就是保罗的喜乐。也就是保罗他是被神的荣耀是被神的工作的那一种喜乐所支配他不是因着个人的成功欲望被满足而喜乐，所以呢他不会因着人的恶意恶言恶行去操控他的情绪，而且他根本也不会觉得为福音受捆锁被监禁是一件丢脸然后很羞愧的事。那又有人觉得保罗可能是在摆烂吧他根本没有能力处理教会的危机，然后呢容忍罪恶的存在其实保罗在处理这个问题之前他已经找到了那个属神的观点，只要福音向前推进那别人起始的动机是否良善，这个都不会让他失焦迷路。 保罗处理的方式呢，是他先看到这个问题存在的意义，哦，以至于接下来的第二章，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他就以自己的那个见证去引导弟兄姐妹跟随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去走一条舍己的路，哦，也就是保罗是以救恩为根本，去面对人心的罪恶，去平息可能发生的大风暴。我想保罗所面对的挑战跟考验，对我们今天来讲其实也同样是存在的，因为在今天的时代，其实我们天天是被那个海量的资讯淹没，那这许多的资讯呢，其实简单来讲大概分成两种思维，一种是解构者的思维，一种是建设者的思维。那解构者的思维呢，是分析批判质疑权威，然后注重的是话语背后可能的权力关系，所以他是把一个完整的信息呢，碎片化，然后做那个原子化的切割，那就是摧毁了原始的语境，然后再恶意赋予意义，然后制造了一个虚假的语境，故意去扭曲真相，然后最后呢，就是用标签化的方式散布出去，那目的就是要让看见的人失去独立思考还有判断的能力。我想在今天大部分的我们真的很难安静下来，我们去吸收一篇完整的信息了。其实我们很容易被那个碎片的资讯或者懒人包的信息塑造了我们的思维，以至于我们是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吸收了很多假讯息然后吸收了很多不诚实然后包装的很好的讯息其实整体的大文化都在侵蚀我们的生活我们很容易就是在没有经过查证没有经过思考之下，我们就听信了片面的讯息，左右了我们的判断那在群体中很容易就分门别类，很容易就结党纷争那解构者的思维呢，其实它是会带来严重的破坏。那其实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很需要的是像保罗这样的一个建设者的思维，就是能够用整体的宏观的有高度的眼界能够清晰看见建造的目标作为一个建设者，你会去思考你要建设的是什么，而且也会知道在什么时候必须拆毁然后重新朝着目标建造保罗就是这个建造者的典范，就是他在人恶意兴起的风浪之中，他用建设者的思维去面对解构者的破坏，他不断不断的去校正方向，所以他不会因为风浪而下沉或者是失去方向动力然后不再前进保罗的本身他就活出了那个福音的大能，所以他不为自己解释他就像那一艘破浪前行的船他持定了真理和恩典的方向，就让福音可以继续的向前推进。雅各书他用小小的舵和大风吹逼的船只比喻舌头的巨大影响力。舌头是我们身体里面最小的器官却能够像一个小小的舵，然后引导船只前行的方向。人的话可以制造风浪，让群体解散，那人的话也可以平息风浪，建造群体。我想身在这个混乱世代的我们我们在面对我们最亲近的家人、朋友、同事、同工，我们真的很需要主的帮助才能活出这个福音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 不在人的背后批评论断，我们也不要把人做不公平的比较，不要讲人的八卦，不要散播纷争，不要用话语兴风作浪，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越认识耶稣，越认识福音的美好，我们就越能够在快速变动混乱的时代中，像一艘在大风浪中破浪前进的船只，就是让我们能够按着耶稣的恩典，用爱心说真理，用建造生命的话来鼓励人，能够引领人认识真理。当我们这样做这样说，这就是兴旺福音，这样就能够让福音向前推进。好，19到26节，如同旅行者排除旅途的障碍，帮助福音向前推进。保罗为基督受苦，那腓立比教会呢，其实最担心的就是他的安危，担心他会被处死。信耶稣传福音需要冒险，那这一件事情呢，其实也成了其他听见福音的人，他们决定他们要不要信耶稣，就是要冒险，要受死，这个成为他们信耶稣的障碍。那我想我们今天传福音，如果我们去告诉人家信耶稣你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我想大部分的人应该是听见了就直接拒绝吧。在20到21节这里呢，保罗分享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分享耶稣基督的复活来帮助腓立比的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呢，去排除信耶稣的障碍物。保罗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23到24节，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其实呢，在二章的16到18节那里，保罗他又再次的讲到，即使他离开世界了，他希望弟兄姐妹也要跟他一同喜乐。其实以保罗的身份，保罗是大使徒，他根本不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到那些新印的人当中去和人辨明福音嘛，干嘛这么激进，明哲保身就好了。但是当保罗认识耶稣了以后，他就发现其实有一件事情比活得安逸舒适有名，甚至于比死更美好，就是有一件事更吸引他，那一件事呢，就是叫基督在他生命中显大，那一件事就是与基督同在。如果我们从复活和永生的这个长度来看，其实我们人的一生就像一个短短的旅程啊，那个旅程再美好，那旅行者最后都要回家，我想没有哪一个旅行者，你会因为你半路你遇到了障碍，然后你就停在那个障碍物的前面就放弃回家嘛？但你会发现其实那个死亡是很多不认识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们 通往那个永生的障碍物。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要常常去思考的就是，我们是不是从内心真实的相信耶稣基督他已经在我们的人生的旅程中他已经除去了死亡的这个障碍物呢？信耶稣的我们有一天也会死，但是耶稣基督他已经赐给我们，就是在今生就有那一个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们应该都要清楚的知道信耶稣的人死亡不是终点，而且我们 可以更确实的相信生命的旅程会结束，那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回到那个永恒的天家，和那一位爱我们的主永远同在。这个是真实的应许，是最美好的盼望。所以基督徒看死亡呢，其实是更美好的事。所以保罗他就是在那个两难的中间，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25节那里他就为了弟兄姐妹，他活着就是为一件事，他说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长进就是向前推进，又长进又喜乐。也就是保罗他留在世上，他只为一个目的而活，就是使弟兄姐妹的灵命能够长进，帮助弟兄姐妹能够让福音向前推进。就是保罗传福音兴旺福音，弟兄姐妹也一样传福音兴旺福音。所以既然主耶稣他已经在今生这个短短的旅程，他为我们除去死亡这个障碍物，那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活着，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去经历主的同在呢？其实最直接的就是去分享耶稣基督他带来的那个真实的救恩，他带来的复活的盼望。就是我们去帮助那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能够和我们一样，就是让耶稣除去对死亡的恐惧，让福音能够借着我们可以向前推进。我想我们理所当然我们会觉得体弱多病，然后遭遇死亡试炼的时候呢，这些会拦阻福音借着我们向前推进。但我发现事实却不是这样。在人生的旅途中，体弱多病、试炼、死亡，这些都不是使福音向前推进的障碍物。得着福音的我们，其实即使是到了生命的终了，我们同样可以让人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我们的见证仍然可以帮助人接受耶稣，然后排除死亡这个障碍物，通往永生。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其实已经回天家了。那她得的呢，是罕见的癌症。她确诊的时候，全世界大概只有4篇 paper， 在研究他的这个癌症，基本上就是临床上在医疗上面没有什么潜力可循，这样，所以只能够靠着医生不断的去挖掘一些新的治疗的方式试试看做治疗，这样。所以就是他每固定一段时间他就要住院，那住在同一个病房，所以有一次有一个护理师就站在他的旁边，看到他在读圣经，就问他说那个是什么书啊。那因为这个护理师他其实是持续的观察到这个姐妹的身上有一种别的病人没有的平安，所以护理师的这个好奇心呢，就开启了他们中间的那个福音的对话。所以在那一次的对话当中，这个护理师就听到了姐妹她从罹癌中间的治疗，经过各种的试炼，每一次每一次的心路历程。后来这个姐妹她就跟我说，她说她很感谢神，虽然她得的是一种罕见的癌症，却让他能够有机会可以跟这一个需要福音的护理师可以跟他分享福音，可以向他传福音。其实他在分享的时候他是非常喜乐的，他很喜乐，然后他说这个是神给他的一个礼物。那有一位资深的医生，他累积了很多的医疗的成就，也医治了很多的病人，但是他看见医疗是有限的，那在这么多病人的当中，他亲眼看到很多信耶稣的病人 在面对疾病死亡的时候，虽然也会恐惧，也会担忧，也会害怕，但最终都让他看到了一种令人惊讶的信心和平安。因此在很多年后，他选择信主，受洗，跟随耶稣。其实我们当中有许许多的弟兄姐妹，在临终前，其实面对死亡呢是很辛苦的，但是他们的心中有盼望，那个盼望的力量也非常的大。那这一些真实的见证其实就鼓舞了很多在当中关怀探访的弟兄姐妹。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同工是去探访那一些面临死亡威胁的弟兄姐妹，但是呢这一些临终的弟兄姐妹，他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对着主仍然存着那个信心盼望，然后他们用那最后的那一点点微弱的力量在爱着他们的家人。你知道那个见证真的激励了很多同工，然后呢让同工们可以坚持不懈的在医院里面在家里面去安慰人，分享福音，为主做见证。在人生的旅途中有耶稣为我们除去了死亡的这个障碍物，我们是旅行者，我们也是在这个路途中，我们可以领着人认识耶稣，让耶稣来为他们除去死亡的这个障碍物。兴旺福音，兴旺福音，我想这个不是被上帝呼召的牧师、传道人、宣教士才能参与在其中。兴旺福音呢也不只是身体健康或者是有活力，然后退休有时间的人才有这个特权。我想这个兴旺福音这一件事，兴旺福音这件事，我觉得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特权。保罗他的生命见证呢，其实就扩张了我们兴旺福音的这个认知的架构。凡是接受并且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管我们遭遇了什么样的事情，不管我们是在哪一种处境甚至于我们就是在逆境我们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机会去传扬耶稣基督的名去传扬神的道我们在那个当中，我们都可以突破逆境让福音向前推进。求主与内湖信友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不管我们会遭遇什么样的考验，我们都能够靠着主一起同心合一，兴旺福音，完成主耶稣的托付然后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的生命，让我们明白你恩典的福音并不会被我们所遭遇的逆境所限制。因此我们要求你侧耳垂听我们以下的祷告。当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求你使我们成为福音的先锋部队，帮助我们在当中不灰心丧胆。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有新的眼光，可以看见这些逆境并不是福音的终点，反而是兴旺福音的机会。愿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逆境的当中彼此扶持，互相带导鼓励，以至于我们可以更放胆地传扬主的道，使人能够听见福音。当我们面对各种压力和考验，身在风浪之中的时候，求你使我们成为 乘风破浪的船只，赐给我们像保罗那样的生命，将焦点单单的注视耶稣基督被传开这个永恒的目标，使我们的心思意念、口中的言语、行事为人，都能够安定在你真理的话语中，以至于不会被从人来的各样杂音所摇动，并且能够坚定地向着基督被传开的方向持续前进，在混乱中仍然能够带着基督的平安，使人能够得着福音里面的真平安。亲爱的主耶稣，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你已经将永生赐给了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除去了死亡的毒钩，除去我们对死亡的恐惧，除去生命中各样残累我们的罪，除去所有的障碍物，使我们能够成为迈向永生的旅行者。主，我们求你帮助，在我们一生的旅程中能够活出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的见证。恳求复活的主，使我们在面对人生重大抉择的时候，能够以永恒的眼光，愿意为基督舍己，愿意为着你荣耀的福音，为着教会的好处，做出荣耀神对人生命有益处的选择。愿我们在所遭遇的一切事上，让基督显为大，愿主的福音更兴旺，更向前推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